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福音与生活的时间。在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聆听一段福音，路加福音24章13到35节。24章13到35节。
就在那天，他们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庄去，村名厄马忽，离耶路撒冷约60斯塔迪。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一切事。正谈话讨论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近他们，与他们同行。他们的眼睛却被阻止住了，以致认不出他来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他们就站住，面带愁容。一个名叫克罗帕的回答他说，独有你在耶路撒冷做客，不知道在那里这几天所发生的事吗？耶稣问他们说，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就是有关纳杂勒人耶稣的事。他本是一位先知，在天主及众百姓前行事说话都有权利。我们的司祭长及首领竟解送了他，判了他死罪，定他在十字架上。我们原指望他就是那要拯救以色列的。可是此外还有，这些事发生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我们中有几个妇女惊吓了我们，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没有看见他的遗体，回来说他们见了天使显现，天使说他复活了。我们中也有几个到过坟墓那里，所遇见的事如同妇女们所说的一样，但是没有看见他。耶稣于是对他们说，唉，无知的人呢，未信先知们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竟是这般的迟钝。墨西亚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才进入他的光荣吗？他于是从梅瑟及众先知开始，把全部经书论及他的话都给他们解释了。当他们临近了他们要去的村庄时，耶稣装作还要前行，他们强留他说，请同我们一起住下吧，因为快到晚上，天已垂暮了。耶稣就进去同他们住下。当耶稣与他们坐下吃饭的时候，就拿起饼来祝福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开了，这才认出耶稣来，但他却由他们的眼前隐没了。他们就彼此说，当他在路上与我们谈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他们随即动身返回耶路撒冷，遇见了那11门徒及同他们一起的人，正聚在一起彼此谈论着说，主真复活了，并显现给西满了。两人就把在路上的事及分饼的时候他怎么样认出了耶稣述说了一遍。
中国有一句俗语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实这种因果律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我们非常清楚我们自己如何去播种耕耘，最后呢，我们得到的结果呢，会跟我们所付出的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比率。在今天的福音里面，我们所听到的是复活的主基督怎么样来跟两位非常失望的门徒来相遇，也透过这样的一个相遇来改变他们的心，让他们的心再一次的燃烧起来。在生命当中，我们会知道从事情发生的结果要来推测到它的原因。 前阵子有一位教友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在市面上有一种番茄非常的漂亮，形状好像是这个桃子一样。我说对对，我有留意过了。他说去年呢，这样的一个番茄一个要卖到50块钱。哦，可是呢今年呢变成了1斤50块钱。差别在哪里呢？他说啊，本地的这个农民呢就非常的聪明，原先进口的时候价格非常的贵，就试着把品种呢移到台湾来，在当地呢来种植。那在本地种植之后呢，产价当然就降低了，是变成1斤50块钱。如果我们对于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些小事情知道了动脑筋，怎么样让我们的消费呢能够减低，透过找到事物的原因呢来加以改善，那么呢在跟随基督的道路上，我们是不是也要值得努力，进步的努力来看这些影响我们阻碍我们的因素到底在哪里。从耶稣基督跟这位两位门徒的互动，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呢他们真的是跟耶稣基督来相遇，对他来开放。为他们这两位门徒来讲，往厄马乌路上耶稣为他们纯粹是一个陌生人，难道面对这样一个陌生人，他们愿意让他们让耶稣进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愿意跟耶稣来交谈。在我们的生命的经验里面，也可能会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失望的、难过的一些事情的发生。当我们在信仰的生活当中碰到一些瓶颈，真的顿时当中看不到希望。那我自己反省自己在修道的生活当中，也有几次类似的一些经验。我记得一次是在菲律宾做执事的实习的时候，在我人生当中也碰到一个蛮大的瓶颈。当时真的对这个社会不再抱持任何的希望，很想从这个社会当中来隐退，不愿意在这种社会当中相对的不完美的黑暗面等等呢在里面呢来搅和。就在这样一种心境非常消沉的时候呢，也碰到我生命当中的贵人一位圣公会的李修女。透过跟她的谈话，那看到她对于事情，尤其是很短暂的小小的事情，她是那么的用心。我还记得她跟我分享她如何准备给学生的这个考试用的考卷，那么样的用心。也跟他谈话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的心再一次的被触动，再一次的燃烧起来。每当我读今天的这篇福音，我就会想起那样的一个经验，被修女以她谈话的过程当中被触动，真的内心感受到燃烧的经验。过去呢没有这样的经验，在读这篇福音的时候没有太多的体会，为什么门徒他们感受到心是燃烧是火热的呢？后来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有过这样的经验之后，读起今天的福音就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另外一次经验是当我结束在巴西的4年的传教派遣，回到台湾路过印度的过程当中，在那边上了一个课程。可以说4年的传教生活虽然消耗掉自己不少的这样的体力精力等等，也算是在自己的仕途生活当中有一个暂时告了一个某一个阶段，结束传教士的生活，要回到自己本国的家乡。当时自己在看说到底过去这个4年我所做的自己到底是不是满意， 自己再再一次的反省，失独的生活就是这样子吗？或是还有更深的意义？那也是碰到生命当中的另外一个比较低潮的时期。透过那个课程啊，也认识了这课程当中好几位同学，就是当中的一位修女。我们在课程当中提到奉献生活当中的亲密友谊，我记得跟这个修女的这个友谊帮助我再一次的肯定失独生活这样的一个招教，这样的意义。这是我生命当中的另外一个贵人，让这个心原本已经失掉那种冲劲、那种热情的心呢，再一次的燃烧起来。所以说，在我们跟随基督的道路上，我想一定不会缺少有这样低潮的落寞的或是提不起劲的经验。似乎这个是非常的正常，也非常的自然。就像在今天福音里面我们是看到的，在耶稣复活的这个阶段，门徒们他们也稍走过这样的一个经验，他们也是感到失望，感到悲伤。他们所期待的一位有能力的能够领导他们、推翻统治他们的、压迫他们的政府，这样的一位师父就会被钉死。换句话，从人的一个角度来看，很多的期待、希望都落空了。而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怎么样再次跟耶稣基督的相遇，让他们的生命得到转变？我们看当中有几个蛮重要的因素，是他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他们生命当中，跟他们一起同行。然后呢，除了这个相遇的阶段之外呢，他们有所谓的相知，透过彼此的交谈，以互相的了解跟认识，他们跟耶稣分享他们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让他们非常的担心失望。透过交谈，耶稣也让他们知道，从旧约、先知还有梅瑟等等的教导，怎么来了解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最后呢，除了相遇、相知，还有进入到相结合的部分，他们邀请耶稣跟他们一起共进晚餐。在晚餐时，他们认出了耶稣基督。刚刚我们分享到说，从果实我们也来探究它的原因，那应用在成圣的道路上也是一样。我们很清楚，我们每一个人做基督徒有为主作证的这样一个使命。看到这两位门徒，他们怎么样立刻动身回到耶路撒冷，开始为主做见证，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果实，是一种转变。不要只是停留在欣赏这美好的果实，那我们试着回顾他们整个转变的过程，从失望、从难过、绝望，到重新的有了希望，然后进一步的来为主基督来作证，这是一个转变的、蜕变的一个过程。记得我在上神学的圣事课程的时候，老师非常强调，他说什么样如何来解释圣事呢？他说圣事其实只是一种跟主相遇、相知、相结合的经验。他说用相遇、相知、相结合这三个阶段来解释圣事愿意表达的这个内涵会比较周全。换句话说，透过圣事，人跟天主有了碰触，不只有了碰触，有了彼此的了解，然后更进一步有彼此的结合。这样的一个三个阶段，如果我们不是用在纯粹的圣事教会的这种公开的这样一种 七件圣事当中，而是把圣事的内涵扩大的来了解，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基本上都是一个跟天主相遇相知相结合的一个事件，我们的生活本身应该是成为一个圣事。那么用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生活，我们就需要真的去把握这个不同的阶段相遇，我们是不是让自己足够开放，让耶稣基督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时候因着我们的成见不容易让别人走进来，我们一开始可能就限制了拒绝了对方，可能因为对方的身份、他的学识地位，或是他的种族、他的肤色、他的背景，甚至他的宗教信仰，都会让第一次的碰触会有困难。第二个进入到相知的部分，交谈。根据我自己在夫妇恳谈会跟夫妇们来往这样的经验，很多时候即使是这么样亲密的夫妇过婚姻的生活，在交谈的层次上常常还是会碰到困难，不晓得如何来沟通，如何来分享自己的感受。可以谈公公婆婆，可以谈小孩，可以谈教育，可以谈上班的同事，我是工作的内容等等，就是不晓得如何分享内在的感受。除非真的能够进入到交谈比较深的层面，谈到彼此的感受，那么相知啊，这样的一种目的呢，才有可能来达到，也才有可能来实现。当生活在一起的人，不只是在这个空间的一个层面，或是身体的一个层面，同时在心理的层面有这样一种相知呢，那是多么一件幸福美满的事。除了相遇相知之外呢，最后一个阶段是相结合。耶稣基督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生命，也愿意呢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透过我们彼此这样的认识，愿意呢跟我们的生命来相结合，而这个是圣事的最高峰。透过这样的结合，我们看到这两位门徒生命上的一种蜕变，很自然而然的开始来为主耶稣基督来做见证。所以如果我们有相同的渴望，也愿意去实现这样的为主做见证的使命，那我们必须回到这个果实的根源，也就是开始开放自己，让耶稣基督有可能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有可能跟他来碰触来相遇。每次我们参加感恩礼，举行这种弥撒的圣祭，就是再一次的跟主耶稣基督来相遇相知相结合。弥撒这样的圣祭的高峰应该延伸到我们每天的生活，不论是在学校、在工作、在家庭，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机会跟别人来碰触，有很多事情要去处理，如何透过这有意识的来参与每一个事件跟每一个人的交谈，让我们真的能够允许别人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也允许我们自己跟别人分享交谈我们比较深层的自我。透过这种生命彼此的交谈，透过这样彼此生命的分享，我们会提到耶稣基督真的跟我们的生命来结合。生命当中的贵人，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强迫这样的贵人的出现，可是呢，我们可以期待，而且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努力开放，愿意去尝试，愿意去等待，我想慈悲的天主，那爱我们的天主，一定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派遣我们的贵人来帮助我们，在低潮的时候，在失望、在绝望、在伤心、在消沉的时候，还仍然能够有所转变，有所蜕变。 我自己上家庭重塑的经验，带领的老师常常强调，我们放眼看过去的都是一些外在的一些现象，或更好说是冰山上的，浮在冰山水面上的这一角。那冰山下面到底是什么呢？这是根源所在。所以当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比较充满灰色的思想，意志比较消沉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只有停留在这样一个表面的现象，而愿意去滑向深处，去看到底什么根源让这些现象一直持续的存在的。当我们找到冰山下面的那一角，面对去根源，然后加以答复跟处理的时候，那么整个冰山的面貌就会重新的改观。让今天的福音帮助我们，一方面进入到这两位门徒的厄马忤门徒的心情，一方面进到他们整个生命的蜕变。如果透过跟耶稣基督的开放相遇、相知、相结合，而开始为他来做见证，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努力的跟耶稣基督来同行，走在真理、爱、慈悲和纯洁的道路上，相信天主一定会派遣他的贵人，在我们生命的危机当中来进入我们的生命，带来转机。